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得力的秘诀。那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来到上帝面前，我都期待自己要重新得力，对吗？好，可是那得力其实是有秘诀的，那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一下得力秘诀。那我们先来说到一个，就是曾经有一句话这么说，就是一个人想获得成功，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那你要变得更加的强大呢，你的内心就要更，就首先要做的就是扩张你的内心，让你的内心更强，也就是说到你的里面要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你的里面够强大，那你就会有积极的力量继续的往前迈进，继续的向上发展。那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是带着这样的观念的，对啊。那其实我们在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想一下，那我们真正力量的来头，力量的来源到底是哪里？既然我们都说好我们里面要强大，那我们就要说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或什么样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的里面更加的强大呢？什么样会带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动力呢？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好，那我相信每个人其实心中都有一个愿景，叫做幸福，对吗？这边大家都期待幸福吧，大家都想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好，我们还有幸福小组，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幸福这件事情是有渴望的。那其实幸福，我发现对于很多的普遍世上的人来讲，都是一件大家都在追求的事情。既然你去追求它，你心里就要有力量来追求它。那你想要里面就是为了幸福，为了那个幸福来奋斗。那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一个关于幸福的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是用老鼠来呈现出来的，那这个老鼠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子蛮有趣的，那也蛮多可以令人省思的。那我们请放一下这个影片，谢谢。这段就是一群老鼠出现，好，不小心被关掉。那我这里顺便讲一下，你们知道教会最近有老鼠然后被抓到了吗？好 ，OK， 好，不知道最好。OK， 好，但我现在要讲出来是，它就在这窗户的对面，旁边，应该不知道还在不在。好，总之你看到它的时候，或是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很多关于老鼠的生活啊。所以这个 film 叫 Happiness， Happiness 的翻译就是幸福。 好，他的影片就 Happiness， 好，这就是幸福哦。OK， 好，那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有一个在留言区啊、得到60000个赞的一个回复，他这里令人省思的一句话，他说：“哦，感谢上帝，这个影片其实只是在讲老鼠而已，你无法想象人类会跟他们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人类跟他们像吗？跟这个影片的老鼠像吗？好，我不敢说一模一样，人跟老鼠还是有区别，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力量的来源就是我要追求这个幸福感，我要有大确幸，我要有小确幸，中间还有小小小确幸、哦、你就是每天为了这些小确幸来满足你的自己，然后你的身体，迈上你的身体，迈上你的时间，迈上你所有一切的精力。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说，人在太阳底下操心辛苦劳碌，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很难对吧？你的人生很难吗？还跟你旁边说你的人生好难哦。好，人生很难啊，因为我们辛苦操劳，最后可能就像所罗门说的，很多的时候都是虚空的虚空。你究竟工作了这么多，然后甚至在传道书的下面这句话就再加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能够吃喝享受他辛劳的成果便算是幸福了。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就是说所罗门那个君王他也知道说，哇，你穷极一生，你在一直操心这个操心这个，可是你的力量都渐渐的耗尽了。就好像圣经有另外一句话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跟这句话说的一样，有什么益处呢？你是不是这样生命的状态？你为了追求很多东西，我们有时候已经累得像条狗一样，对吗？好，再来就是，我们身体会劳累，可以睡一觉就恢复，可是你心里劳累了怎么办？你有没有问过你心里的劳累要怎么恢复？这不是睡一觉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吗？我们一起来念圣经这段话啊，我也希望你现在手边有个圣经，因为像有不同的版本来对照，等一下我们会翻一些圣经。好，如果可以的话翻到以赛亚书30章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现代中文译本。好，我们一起来。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对他的子民说，回来吧，安心信靠我，你们就得安全，镇静等待我，你们就有力量。但是你们不愿意，你们想用快马必须虚逃离敌人的追赶，不错，你们必须逃亡，你们以为自己的马够快了，可是敌人的马比你们的更快。纵使你们有1000人，只要看见一个敌人你们就奔逃，只要有5个敌人你们就全军覆没，你们的军队完了，只剩下山顶上孤零零的一根旗杆。但是上主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们，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多么幸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原来得救的秘诀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告诉我们你在等待我们，你要我们归回安息，你要让我们心里面平静安稳。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人的天性很不愿意，但是主你依然施恩，愿意想要施恩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说，等候你的必不知羞愧，等候你的必要重新得力，主要等候你的要如鹰展翅上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句话如果我按照我们和合本的声音圣经来看的话，那句话蛮熟悉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你手边的圣经也是这样子写的，对吗？好，第十八节的最后那写说，等候谁？等候神的必是有福的，对吗？等候上帝的那个等候就是信靠，所以原文等候就是信靠，就是依靠，就是依赖。那所以 信靠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等候，是同一个字。那这里我们先来恢复一下他当时讲的一个经文背景，我们也可以直接应用在人的需要上，但是我们要先还原一下当时为什么上帝要透过这句话来对犹大国的人来说。当时以赛亚是领受这段话，然后来对他们的君王西西家来说的。那西西家当时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他的兄弟北国已经被灭掉了，被谁灭掉呢？亚述。好，大家有听过历史的话就知道，亚述是个残暴又很强大的军队的国家，他们的军事力，他们的版图当时扩张到欧亚非，所以亚述那时候灭掉从中东兴起的时候，从那个米索布达米亚那里兴起的时候，灭掉了北国的以色列，当时南国的那个犹大就在等待，可能就要灭亡了。然后在那之前，其实在这段圣经之前，那个西西家已经被攻打过一次。那西西家当时是用刮掉圣殿前面的金银宝石来送给亚述来当作赔款，以至于他们当时没有被灭掉。好，这时候亚述又再一次第二次要来攻击了。请问你，如果你是那个小小的犹大国，你要面对的是大大的亚述，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就想，哇，我旁边还有一个人也是很危急，如果他可以跟我一起打仗的话，两个人也许可以对抗一个人。好，这时候他就想到谁啊？他的左下角那个的盟友，他们先把他叫盟友叫埃及。好，那这个埃及我要先说一下，我们最近读那个出埃及记对吗？好，这时候那时候西西家时代的埃及并不是国力鼎盛的埃及，在当时的埃及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还在造那个城，对不对？还在造金字塔。可是在西西家时代的埃及已经是很弱的埃及。当时他们的国家有很多的动乱，很多的内乱，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才从内乱当中整理回来，国家又再度的恢复统一，法老又重新的回到国中来当王的时候，这时候发现哇，北方亚述要一起打来。这时候犹大的国西西家邀请他们一起来抵抗敌人。在战略上听起来合不合理？合理嘛，因为你要打架总要多找一些朋友来绕人来嘛，对嘛。好，那可是上帝这时候就透过先知以赛亚来传达说，好啊，你要打架，你要打仗了，一定要找最强的帮手嘛。你想找的帮手，你什么人不找，你去找埃及。好，这时候其实上帝正在说什么？埃及这么弱，他才从一个内乱中恢复，你根本就不清楚埃及的状况，然后埃及就已经是风中残烛，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你怎么会去找他呢？你要拉着他去陪葬吗？好，结果其实上帝就是在透过这个方式来暗示犹大王西西家说，你选人也嘛选对人嘛，你选队友也嘛选对队友嘛，是不是？一个队友是，来跟我念一下，他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名字叫，再说一次，万军之总裁，只是开玩笑的一种方式，不要，他的名字不是总裁，就他的名字是，连你念起来都这么有力，对不对？听到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名号亮出来，都已经是叫万军之耶和华了，都这么强大了，你怎么会去找一个这么废的人？你怎么去找一个菜逼巴？大家听得懂菜逼巴吧？菜逼巴就是很弱的人啊，这是台语的讲法，大家不熟台语没关系，就是你怎么去找一个这么弱的菜逼吧？你怎么去找一个埃及呢？埃及算什么啊？埃及有什么力量啊？埃及跟我万军之耶和华比起来，他看起来这么惨哦，他我更不用说了，我跟你是什么关系？还需要解释吗？他就跟西西家这样说：你找帮手，你也妈找对人哦，就好像我们事情发生，你要瞧事情的时候，有人会找议员啊，有人会找有权有势的人啊，家里有权有势的人出来帮忙，对吗？ 你会一定会找你有力量的人来帮忙，你不会找一个很烂甚至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来帮忙。而且甚至就是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亲不亲密？亲啊，亲到什么程度？他说我是他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他都已经公开的表明，而且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写在石板上、法板上，还有他们的帐幕，这时候他们已经是国家了，都这样已经大概有千年的一个历史，不是没有到千年，就是几百年的历史，来告诉他们说我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亲又至亲的，不是什么干爸干弟干姐干妹的关系哦，干字辈的还扯不上这么亲对吧，他还是最亲的至亲耶。所以既然你跟我这么要好，我又是你国中最强的那一股力量，你不找我，你去找埃及，你到底在想什么？尽管上帝在这里，他的口吻听起来严不严厉？很严厉啊！可是上帝依然展现出他慈爱怜悯的一部分，就是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而且我要怜悯你们，对不对？十八节这里是不是有说，耶和华必然等候，我还在那边等你们，我要施恩给你们，我要帮助你们去平断亚述，可是你们尽自不肯，对不对？然后再来，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些话说在以赛亚的口中，说给西西家听。所以我们从西西家身上，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些功课。对啊，我们选队友都是很摆明的，我们一定选最强的，可是我们人有时候却不知道最强的就在我们自己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在人在慌乱的时候，我们容易找问题来解决问题。什么叫用问题来解决问题呢？慌乱本身是不是个问题？就是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慌乱本身就是个问题，我们常常觉得眼前的问题就是问题，所以我要用各种方式赶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你慌乱的时候，你不但可能不会解决问题，你反而会拿其他的问题来解决这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最后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没有。就好像西西家去面对亚述的时候，他找埃及，后来埃及就跟他撕破脸。为什么？因为你找我去陪葬啊，你居然找我这么弱的人去打，结果他们打有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嘛。就是上帝早就已经告诉他们，你们找错对象，你们联盟是错误的策略。可是就是这样没有赢，所以埃及就后来就捅犹大一刀。怎么捅？捅在谁的身上？捅在西西家王的下一任君王约西亚身上。约西亚是个好王，如果你有读圣经你就知道，在列王记里面约西亚是个非常敬虔的王，西西家也是哦，可是他就在这件事上犯错，造成疑惑千年，你知道吗？结果他的这件亚述的军队不但没有被解决，后来埃及撕破脸反过来要打犹大，结果这个罪就谁扛了？约西亚。约西亚去跟埃及打仗的时候就很就是自己送把头送出去给人家给敌人杀，最后约西亚要接受西西家的这个烂摊子。所以我们当我们没有在正确的找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更多的问题来解决，然后解决不完。好，举个例子，高利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大家都知道不行，那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去借高利贷？因为他可以当下的很快的来跟我说，很快的去解决你要还的钱啊。哦，如果你今天只是借两三块，然后明天变五六块，然后后天变七八块，你还大概可以还。可是没有人高利贷在借两三块的嘛，对吗？高利贷要么就是两三百万，两三千万，隔天就是五六千万回来，七八千万再回来。请问你承受得起吗？高利贷本身就是个问题，你还去跟他 连结，然后最后你不但还不完钱，你还要被讨债，你还要跑路，你还要家庭分裂，你还要再留子孙。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安静等候上帝，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完的。而且这个问题就好像刚经文里说到的，你的马很快吗？你觉得你的马很快吗？你觉得你可以逃跑吗？谁的马更快？埃及的啊，不是，就是亚述的马更快，敌人的马更快。你觉得你很勇敢吗？你一个人碰到一千个人，你就溃；你有一千个人，你只碰到敌人一个人，你就溃不成军了。更不要说对方只有五个人，你就全军覆没了。我们常常在这样的问题里面不断的来打转，仇敌的马永远都比我们快。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找到问题的核心，就是找对人来解决的话，那我们会一直解决不完。第二个，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谁？在我们的里面。来跟我说，在我的里面。那就要在乎你的里面到底是什么。你的里面是什么很重要，因为你的里面如果是充满忧虑的话，那这个忧虑会一直跟随着你。如果你的里面是很多的不平安的话，那这些东西会一直纠缠着你。可是如果你的里面是平静安稳的，你信靠上帝，你知道上帝，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是一位为你负责的上帝，是一个你可以信靠可以仰赖的上帝，是一个万有的上帝，那你的里面自然会有力量。阿们吗？可是如果我们的里面都是忧虑，那我们只能靠外在的东西一直来解决，然后永远解决不了。就好像台湾人，这里有个数据，一年吃掉13亿颗安眠镇静药，然后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焦虑忧虑的精神疾病。好，更何况是2020是一个很低迷的一年。2021有比较好吗？差不多。那我们是不是精神上，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力量越来越微小？因着外在的环境，我们很容易因着外在的环境就更加的微小。可是使你里面坚强起来的答案在哪里？再说一次，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再来第三个，人们容易放大什么问题，小看上帝。我们容易放大问题大到一个地步，就是问题一出现，我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完蛋了，我惨了，我死了，我没救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常常是这样子来安探自己所看到的一些问题。事情一发生，啊，惨了，完蛋了，我已经直接投降了，我灭亡了。 OK， 再来，那是第一种，就是很惨淡的去面对。第二种是你很积极的去面对，可是你的面对的这些计划 A 到 Z， 好，1到10的计划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看上帝，你一直在找自己可以解决的方案。你可以列出一大堆解决的方案，可是没有一件方案可以解决这样你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经历过，但是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小子们啊，你们是什么属神的？我们请念，而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再说一次，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谓的真正归回安息，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是好像是你在一个台风眼当中，旁边都是台风，旁边都是风暴，可是台风眼是什么？安静，没有风，没有动静，没有雨。大家有知道这个概念吧？这个科学概念中，像我们知道说，我们周围可以都是风暴，但是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你会在台风眼，阿们吗？所以期待我们，不要让我们一直在好像不断的放大我们身旁的问题，不断的小看我们真正有帮助的上帝。所以得力的秘诀在于等候归回安息。这里我们就要来多讲关于等候神的一些真理。那等候我刚刚有说，它的意思就是 盼望、期待，也是信靠。那这样的人会被更新力量，会被改变力量，但并不是呆呆的坐在那边。好，因为等候神迹会很容易被看起来像是你呆呆的坐在那边，好，就是好像没什么动静。的确，等候上帝外在的看起来有时候是这样，好，可是你内心里面其实是一直被改变的，你的里面是一直被改变的。跟你旁边说，你的里面是要一直被改变的。被改变什么呢？就是你要期待说，上帝的爱更多的重新的恢复在我的里面，还有我对上帝的渴望要更多的恢复在我的里面。我好想亲近，好想亲近上帝。而你不是在那边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经验，不是在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现象发生。如果是的话，那就叫做像是静坐跟冥想。好，大家，所以我要这边要分清楚一点，就是安静安息不是静坐，也不是冥想。好，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们来安静，然后你就开始在那边安静，然后安静到一半，你的手还举起来，然后这样子，这莲花指都跑出来了。不需要做什么仪式，好像来表示你这是安静。有些时候这些仪式是莫名其妙的，放空你自己而已。你有没有听过有些宗教叫你哎放空，把你的脑袋完全的放空，他也告诉你要安静，安静加放空，放下，放下，放下。很多的法师就在那边一直讲啊，放下，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放下，你的里面有平静，外在的都是假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里面保持安静。这种叫做静坐跟冥想。因为你里面放空的时候，你是邀请仇敌来进到你的里面。当你不是邀请上帝的时候，仇敌可以合法的进到你的里面，因为你的放空是欢迎各种其他的地方，各种其他的势力进到你的里面。所以你要小心，不是随便的去参加什么静坐冥想，你也觉得啊，那也是等候。然后甚至你已经坐到那种怪怪的那种姿势里面的时候，你还觉得啊，那是等候上帝，那个叫做拜偶像，那个叫做静坐，那叫做冥想，跟等候是完全不一样。再来，米勒牧师说过，等候的原文就是三条绳子绑在一起，他的意思就是纠缠在一起，特别是讲到我们灵里面跟上帝的灵联合在一起，与主连结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枝子跟葡萄树连结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有力量，你就能够结果子，你的力量就会渐渐的恢复。就好像手机在充电一样，对吗？大家都有手机，充电的时候手机是不是安静的躺在那里，然后过一阵子没多久，它的手机就100%就满了，对吗？齁，可是如果我们连于手机啊，连接那个电源，好，可是我们又一直开其他 APP 的话，那它恢复的是不是比较慢？是齁，它就会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恢复。你就会发现，诶，怎么电力充了很久还是没有满，怎么还是没有，这因为你开了太多的 APP。 就好像我在开 Google Map 的时候，它容易很耗电力很强，对吗？好，这里怎么说呢？就是说到说，如果我们的同时就是在连于上帝的同时，然后你心里又想到做很多事很多事，甚至有时候你根本都已经断线了，你根本就没有在充电了，然后你还在那边一直做事一直做事一直做事，那你心里就会怎么样？很枯干，很枯竭，那样子就不会有安息，那样子你就不会有力量。所以等候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一直被上头来的力量，来，我们一起说，上头来的力量来改变过来，你的要重新得力，你要从一个属地的变成一个属天的思维，这样子。那这里我要分享一个等候神的见证。荧幕还好吗？怎么突然变黑白了？OK， 好，这是我戏谷的一个朋友的一个见证，就是他以前在一个他是工程师，他背景是工程师，然后呢，他在一个很大的科技公司工作。那 他们公司有一个，他们的同事整个办公室有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每个都是高学历，每个都是心高气傲，竞争性超强，而且谁也不服谁。结果有一次他们公司要设计一个马达，好，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品，那他的马达要动必须要有软体来驱使这个马达来动，好，那他于是他就制作了一颗，很精心制作了一颗很强很强的一个马达，而且这个马达还经过一群博士们评鉴，已经拍案，已经说，这个马达 OK， 这个功能绝对没有问题。可是什么？需要另外一位同事设计的那个软体，让这个马达可以动起来。结果这时候，另外一个同事也将他的程式写出来了。结果他们在运作的时候呢，怎么样？没有动起来，动不起来。然后于是他就开始先问说，是不是你程式有问题？结果对方说什么？你的马达才有问题，我的程式也是经过专家检验过的。他也说我的马达也是专家检验过的。然后双方都不认账，然后结果我朋友就更生气，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通过这些认证了，怎么还会有问题呢？他为了要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开始写 email 去攻击对方，那对方也写 email 怎么样攻击回去。然后除了他们之间彼此攻击就算了，他们还放到公司其他的同事的眼中，请其他人，请上司，请下属一起来评评理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这个造成什么结果吗？几个星期后他们的马达有没有出产？没有。那谁是输家？全公司的人都是输家，他们两个更是 loser 中的 loser， 对吗？可是我朋友后来他一个突破的关键，就是他那时候在牧主先锋聚会，那牧主教会当时是不是当时就是一直都在教导关于等候神的一个真理。他们教会有一个方式叫做等候聚会，就是会有司琪那边弹音乐，周间的时候大概是午休的时刻，就特别来安静等候上帝，在上帝的面前。就他那天就来参加这样的聚会，那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听到上帝正在轻微的对他说，他说你知道吗，马达的问题其实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太骄傲了，你根本就听不进去你同事所说的话，你应该为此跟你的同事道歉。他愿意吗？他不愿意，因为他心高气傲，他又是工程师，又是这么背景这么强的人，好，他也认为说谁会在这种公司道歉，谁先道歉谁就要变成箭靶，一变成箭靶他在公司的地位就不保，他在公司里面所接受的待遇就会受亏损，他就不太想道歉。可是他那天还是逼着自己，下午回到公司的时候首先去跟那个同事道歉说，抱歉，我的马达可能有问题，还是用可能，然后结果你知道对方有接受道歉吗？谢谢你跟我道歉。没有，他立刻也骂回来说，对嘛，明明就是你的马达的问题，还在一直说我程式，你明明就是根本就是不会做马达的，各种噼啪的这种狗血喷人的话全部都骂出来，他也接受这顿骂。但是他担心说在这顿骂之后，其他公司的人，其他部门或者是他的上司会知道有这件事情，那这样子他在公司里面又开始会还担心会害怕说，哇，怎么办，会不会被知道。结果上帝保守他们这件事情，两个人都没有去讲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结果三个星期后这个马达就怎么样动起来了，而且是奇迹似的动起来了。为什么呢？他发现他的马达真的有一点问题，他的同事也发现他的程式也有一些问题，双方都在了解自己问题的同时，终于把这个错误修正，让产品能够顺利的出产。于是他们公司就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庆贺，就是开 party 这样子。结果他们那天就握手言和，结果他就从头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感谢上帝说， 哇，原本这个误会很难解，而且双方都坚持不让彼此，看似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居然是对他的生命来说话，对他的生命是有益的。他经过这件事情，他会发现原来在我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这样爆肝然后高压的环境，他需要跟人这样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的环境当中，唯有安静等候，我才可以重新的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才可以从里面重新得力。阿们吗？这个见证好不好？哈利路亚，愿这样的见证，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经历。可是首先我们就是要学会做一个归回安息等候上帝聆听上帝话语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来说，上帝的方式这么好，上帝为你出恩典，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肯呢？好，因为我们天然人的那个手法都是很快的。你觉得你步调是一个很快的人举手，承认，勇敢承认好吗？谢谢。好，旁边跟你说，哎，谢谢你勇敢承认你的问题。 OK， 哎，太慢的人也不要太觉得说好像我就没问题，如果你不做事情，该做事情的时候不做事，那你也是出问题的人。 OK， 重点不是在你是快还是慢，重点是在于什么是上帝的步调，什么是上帝的手法。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人不肯呢？除了说我们天然人就是追求高效率，要快速解决，依赖自己的方法手段还有才干资源跟人脉之外，人的天性是这样。大家可以的话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可以吗？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好，这里我就先念，大家应该很熟，所以我也不用多做解释。就是在亚当跟夏娃吃完那个果子的时候，他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眼睛明亮了。那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以后，先看的地方是哪里？我怎么这样？然后这样也就算了。旁边怎么一个人也这样？然后他的构造还跟我很不一样，是不是看起来很丢脸？我们好，赶快做什么？无花果树有叶子，赶快摘下来。然后只是随便遮一下吗？随便的遮一些重要部位吗？不是哦。第七节他怎么说？做成裙子，他们还稍微手巧一点做成了裙子。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网络图片，看到亚当跟夏娃是一片叶子遮起来遮重要部位的，那并不正确。更正确是一点的是，他们做了裙子，就做了裙子，这样去遮掩他们自己。好，第七节以后的我们都先略过，然后一直到21节，来，我们来念一下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他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人的做法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不保暖，然后雨淋的时候还会湿湿的，水还会流过你的身体。上帝的做法是皮衣。好，皮衣应该蛮高级的吧。好，皮衣蛮好的齁，皮衣防水齁，好，皮衣是整套的哦，人只做半套的哦，人只遮下面而已，上帝是遮全身哦。所以你觉得上帝细不细腻？上帝的手法高不高明？上帝永远做得比你做得更好，更棒，更好到一种程度是，你没有想象说，上帝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好？可是我们习惯性的是赶快慌乱的先做好在自己的那个再说，可是上帝做得更好。可是我们喜欢我们习惯我们天然人的做法，就是赶快赶快赶快赶快做做做做，赶快遮一下遮一下，这样上帝一直都是好，我先告诉你一些话，然后再来我亲手做给你，上帝亲手帮助你，上帝亲自的为你做衣服。诶，世界上第一件衣服是上帝做的，上帝才是流行的源头，对吗？上帝才是 fashion 的源头啊！那这其实在告诉我们说， 解决问题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没有一件解决的方法会比上帝的更好。阿们。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说得很有智慧，他说，如果我有一个小时拯救世界，我会花55分钟去确认问题，他去确认问题到底是什么，再来以5分钟来解决方案。他说得很有智慧，因为他首先会先确认问题的本身，到底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才出手。他时间比例是不太一样的，他不是很慌乱的马上当下立刻找周边的东西赶快去做什么，他是先想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是上帝要施恩给我们，但我们尽之不肯，这是第一个天性。第二个，人容易短视尽力，因小失大。好，那重新得力在原文的意思叫做交换力量，叫做交换力量。可以的话，我们等一下预备我们的圣经读撒母耳记上13章。好，但讲撒母耳记之前，我先讲这个人，他叫雅各，他的哥哥叫以扫，他们是双胞胎。出生只差个几秒，但是雅各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生的，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抓，就是抢。那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命运也不太一样。雅各喜欢在家里当个宅男，做东西吃，所以他手艺非常的好。以扫喜欢出去打猎，喜欢跑步，喜欢运动，一直停不下来，所以有一天以扫累累的回来，因为他去打猎打了一个野味，扛了很重的那个野味回来，累到爆了，很饿了，家里冰箱有没有东西吃？当时没有冰箱，当时有雅各做了一碗好喝的红豆汤，可能还加了黑糖加芋圆之类的，没有芋圆啊，当时没有芋圆。雅各就看准了这个时刻，哎呀，哥哥回来了，累吗？我知道你很累啊，吃一碗红豆汤啊，好不好？哎，哥哥说，哇，你怎么做的？做的那么香，这么好吃，来给我吃，赶快给我吃，赶快给我吃，累的要死，我饿的要死。雅各说，没有问题啊，在吃之前，你先保证我一件事情。你以后当我弟弟，我做你的哥哥，我们只差个几秒，没有关系的嘛，对不对？谁做大哥不重要嘛，对不对？好，以扫有没有听进去？有听进去，可是有没有理解这后面的因果关系？没有啊，管他的，赶快喝吧。在喝之前，雅各还说：“来，你发誓，发誓。”他有没有发誓？有发誓了。吃下去，什么东西被交换出去了？长子的名分。你说长子有什么了不起？在这个现代来说可能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他们的背景文化里面，长子是继承家里所有一切 的人，合法继承人。他把这个合法继承人给变卖掉了，为了一碗红豆汤。你想想，如果以扫懂得等候上帝的话，他会轻易的把长子名分卖掉吗？但是在圣经里面就一段话这样子来说以扫，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轻看上帝给他的原本的大哥的身份，他的尊严，上帝给他的尊荣跟尊严，他可以在一瞬间完全的卖掉。因小失大，短视尽力的人没有办法等候上帝，失去福分。第二个人，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撒母耳记13章，我来念一下第8节一直到第1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 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因小失大，又再一次验证在我们的面前。扫罗怎么因小失大？前面是非利士人，哦，就是在前面的经文，他就说这些非利士人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压境，要来攻打你。然后扫罗知道说，我在等谁啊？撒母耳，撒母耳来了，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祭司，他会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帮助我们找到得胜的关键。撒母耳准时到了吗？还没有到，对吗？谁离开他了？百姓也离开他了。百姓不在我身边，撒母耳也不在我身边，那我只好来做一件事情，可以让百姓来信靠我，或是让撒母耳可以认定我，就是我来祷告，我来祷告吧。好，他有没有祷告？他有没有献上燔祭？献上啦，他那时候就献上啦。结果撒母耳隔天看到他，扫罗应该很开心说，哎，我应该做得很好吧，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就先祷告了，我知道大军压境很危险，百姓也不在我身边很危险，所以我就祷告了。撒母耳说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糊涂笨笨的事情？谁叫你去献祭的？扫罗就开始有他的借口，百姓不在我身边，大军又压境，对，你又迟到，好，我总要做些什么吧，我总要干些什么吧，我总要抵挡什么吧。结果这件事情，扫罗失去了什么？他的王位。扫罗，撒母耳就说了很清楚，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上帝已经找到别人来代替你。后来那个人叫大卫，他在国中做了40年的王，扫罗在以色列，在犹大这个地方只做了两三年的王。差别在哪里？你有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因为你就是怕百姓，你也怕敌人，你也怕那个祷告不够属灵。哦，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属灵，然后说我们赶快来祷告干嘛的？可是你却没有发现，这不在神的时机里面，不在神为你告诉你的吩咐你的里面的时候，你是大错特错的离开上帝的祝福。我们常常因为这样子因小失大，所以你会看到说，以前旧约有人拿长子的名分去换一碗红豆汤，也有人因为怕百姓，就是不怕上帝而失去了皇冠，现今有人拿身份证去换鲑鱼，这会很意外吗？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好，我们要笑他吗？你不要笑他，因为哪一天很重要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贱卖你自己拥有的东西去得到那个东西呢？这是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但是我们只是可能还没有遇到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我们常常说，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就觉得，啊，这个张桂宇好好笑，说张桂宇好好怎么会去换用你的名字很重要耶， 怎么可以去换你的名字去换几餐，吃个几餐呢？然后还上一堆新闻，然后之后这个人还要被人家嘲笑。我们没有比他们好，没有比这样的人好到哪里去，我们只是还没有遇到而已。我们看一个影片好不好？好，这个影片帮我预备一下。
What's up, guys? Joey Salads here, and I get $10,000 here and $100,000 here. Now let's go see if I could buy somebody's wife. Hey, excuse me, guys. You two married?
Yeah, why?
How much for your wife?
I
got $10,000. How much?
I'm sorry, no, man.
Go on. Look, it's real. Check it. $10,000 one night with your wife.
$10,000? This is some bullshit.
Don't fucking steal it now.
Oh shit, it's real. Alright.
Alright?
No, no. I can't.
Alright, let me see the money.
Sorry. It's all yours. Sorry.
Alright, wait. Before you guys go, how about 100 grand?
Dude.
Check it out. 100 grand one night with your wife.
Alright, so.
Check it, make sure it's real.
10万是台币三百。
100 grand one night with your wife.Hold it up. Yeah, look. Legit.
Yeah, it is. Okay. All righ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Just one night, me and her.
I'm saying this.
One night?
What would you do for the 100 grand? Like, what would you let me do to you for 100 grand?
All right, I don't want to know the fucking
details.
You go
down payment on a house right here. Just for one night with your wife.100 grand, you guys get your dream house, down payment.
Stop it.
I mean, I'm good with it.
You're good with it?
Yeah.
What about you? Sexual favors included.
Fuck no. No.
100. I'll throw in the extra 10.
No, I can't believe three for
you. Hey, look. All of this.
Are you kidding me? Did you?
Are
you like playing me as a joke?
那时间关系，我们不用放完全部。我直接告诉你，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没有，还没有到那边啊。这个影片的结局是11万交换出去他老婆的一个晚上，那个男人同意了，他老婆也同意了。啊？这只是个社会实验。他并没有真的去跟他老婆在一起一晚，最后那11万应该有还回去，因为他们只是做实验，随机的找路人做实验。这种事情其实在现在的新闻当中蛮多的哦。你可以贱卖你的一个晚上去换得很多的财富，你出卖很多你自己的晚上给别人，最后有人变成百万富翁的，变成房地产大亨的都有，这都是最近的新闻了。那这个只是一个很，你听起来很残酷，你不要说他是渣男，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只是你还不知道，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10万块，300万台币，对于可能赚钱很多的人来说，这没什么。可是对于一个想要拥有一些家的，想要有成立要有自己家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等候是交换力量，等候是交换力量。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软弱换取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他的力量。我们不愿意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可以先来满足我，你不愿意去寻求上帝，你宁愿寻求当下可以帮助你，可以让你得到答案的一些东西。好，我这里要问一个很废的问题。上帝是我们生命中最首要的，对吗？大声一点。再说大声一点。你都说得出来。刚说是的，我都知道是谁哦。你都说上帝是你最重要的，对吗？再说一次。对。大家都说得出来，可是我们常常交换上帝的时间给别人。我们跟上帝的时间重要吗？ 既然你刚说重要，你现在在这里参加主日，代表你很敬畏上帝，对吧？哎，勇敢的说啊，你在这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一部分，没有错吧？你参加小组，你愿意委身在上帝的家里面，也没有错吧？你有花这样的时间在这里，你有读经、祷告，花了点时间传福音，对吗？好，可是这个时间很容易被换掉。我不知道在一些普遍的一些教会当中，我常常听到的就是，今天这个主日，我今天好像刚好有临时有事，我的临时有事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可以等同这个来敬畏上帝的时间。从我们青年牧区就看得出来一个现象，就是每当有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不会来，因为他给的理由是这礼拜要考试啊，这礼拜我补习啊，这礼拜还有一些社团活动啊。什么时候考试跟社团活动还有补习已经等同上帝了？甚至还有人是到国三要升高中，或是高三要升大学的时候，出现一种信仰直接毁灭的现象，就是对不起，因为我要准备要升学校，我要预备大考了，今年最好教会什么都不用太多参与，没有关系，我要花点时间准备考试，所以上帝可能会耽误我的人生，他背后的意思可能就是这样，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你就发现这一年的孩子，国三跟高三的孩子，甚至再早一点，有人说我国二就可以开始预备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准备，先让孩子信仰冷淡，退后一点。很多的借口跟声音我们都听过，就是上帝的时间变成次等的，变成次要的，变成一种选择跟选项，它不是你的首要。可是我们却口口声声一直说，上帝是我生命中的 number one， 上帝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我最看重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传输自己跟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上帝不是那么重要。我可以用我的家庭时间来取代上帝的时间，家庭时间超重要的。我跟朋友去聚餐超重要的，我跟朋友去唱个卡拉 OK 超重要的，因为他很久才回来一次。我花了个手机也是很重要的。什么事情都变成最重要的时候，那上帝就不重要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人在教会中并没有继续的让信仰好好的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上帝的时间。请不要太受罪了，因为我说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原因要不来参加，没有关系，上帝也不会因为你有没有来参加主日或参加聚会而来审判你或干嘛的，不是的，你是自由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觉上应该是好像是似乎是 number one 的，可是却变成实际上是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甚至是 number four, number five, number six。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可是我们要去面对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观察得出，从我自己是传道的身份来观察得出，为什么很多人活在一种软弱里面，活在一种慌忙跟慌乱跟一种心神不定的一种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就算他也常常来教会，可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从来不是他首要去询问的对象，他都先从自己出来的一些方式来解决。我们很难说我们要活出一个有恩宠、有恩典又蒙福的人生，可是你却不敬畏上帝的，这样算蒙福吗？这样算真的蒙福吗？跟你旁边说，这不是蒙福，这是蒙蔽。再说一次，这不是蒙福，这是蒙蔽。 我希望教会开始慢慢的处理这些蒙蔽我们的事情。有时候这些观念根本就是从仇敌而来的，我们却很自然的去接纳这些观念，直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上帝跟我们的时间，一个礼拜你仔细去算一算，然后你说参加主日两个小时，然后小组两个小时，有读经祷告等候，一个礼拜其实不会花太多你的时间，上帝也没有要你花太多时间，就是忙得好像马大那样子。上帝说你就是把一些精华的时间拿出来留给我，我要施恩于你，我要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等候回归安息，其实就是你听从上帝的话，就好像刚撒母耳说的，如果你听从的话，你的王位本来就会长久，可是就是因为你不听从，你不愿意，你根本就连等都没有等，你以至于你失去你最尊贵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必使你作头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只要你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谨守遵行啊。谨守遵行是否在我们的心里面画下一个最深的最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界限，就是我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那蒙福是自然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先想倒着想，我们要先蒙福，我们再来谨守遵行。不是的，先谨守遵行的人才是蒙福，先学会等候还有学会归回安息的人才是蒙福的人。阿们吗？所以这里其实我们要彼此鼓励，把最好的时间留给上帝。也许是你一天当中最早的时刻，或是你一天当中最晚的时刻，我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时刻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也许是午休的时刻，把那一段时间有一点时间稍微在上帝的面前来默想一下今天读经的话，今天上帝对你的意念，等候在他的面前，放一些音乐，然后在那边就是等候。你不放音乐也没有关系，重点不是音乐，重点是等候上帝去默想，让上帝的意念进到你的里面，让上帝的源头接到你的里面，好像葡萄树连于枝子，阿们。那你自然会结果子，那你自然会蒙福，哈利路亚。最后我想呼召一些你真正想蒙福的人举手，认真啊，跟你刚说上帝是我 number one 的人是同一群人，对吗？就是我们这群人，来，手可以放下，谢谢。真正蒙福的人得力的秘诀，等候进入安息。虽然我已经重复在讲，但我这里要讲另外一个例子。以撒被献上的时候，谁献他的？他的老爸。他的老爸几岁生他的？99岁。难不难得？难得，谁在99岁还可以生孩子？好不容易孩子长得这么大了，上帝有一天跟他说，而且上帝圣经有写明说，这是一个对亚伯拉罕的考验。你，亚伯拉罕，把你的孩子献上。献上的意思是什么？带他一起祷告敬拜吗？不是，是他要被献上，当作祭物一样的被焚烧。如果你接到这种指令，我99岁生了一个孩子，我带着我的孩子去献上，我头壳坏掉才去吧。OK， 这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照做？照做。以撒有没有照做？照做。而且他还是扛柴的那一个，而且在扛柴的时候还问说，哎，爸爸，木头准备好了，火种准备好了，那烧什么？羊吗？狮子吗？动物吗？对啊，亚伯拉罕没有直接跟他说烧你啊，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那可能故事就改写了。亚伯拉罕说，上帝必预备。这个回答非常有智慧，对吧？好，他说上帝会预备，他没有说我就是要烧你啊，没有，他说上帝有预备。好，以撒也没有太多的挣扎，可是越走越到那个祭坛前的时候，以撒应该会越想越不对劲吧。如果我是他的话，祭物都还没出现，你叫我，然后爸爸还说，躺好，躺平，安静。 以撒有没有躺好躺平安静？有啊，他没有在那边挣扎说爸爸不要，我知道了，你是要把我杀掉对不对？我才是祭物，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他没有这样，他爸就让他上去，以撒也安静的上去，开始捆绑他。柴，他是躺在柴上哦，你有想过你是一个躺在柴上，等一下你要被烧的人吗？你心里什么滋味？但是他们两个都成为一个信心的，你知道吗？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信靠上帝，上帝的预备一定会到的。阿们，上帝的预备有没有到？就是到了。所以叫耶和华什么？以勒，上帝一定为你预备一个你问题的答案。阿们吗？上帝一定为你预备足够要给你的恩典。就在下刀的那一刻，大家都知道故事怎么发展了。所以信心，信靠上帝是这样来的，重新得力是这样来的。再来下一个人，讲完这个我们就来敬拜，敬拜团也预备。玛利亚跟马大的故事我们也常说嘛，对吗？大家很熟悉哦。玛利亚在跟马大在接待耶稣的时候，接待同一位人，他们两个不同的反应。马大的不断准备水果，准备家里要让耶稣坐得舒服，坐得好，可以让这个环境好一点。毕竟上帝的儿子耶，来我们家，上帝来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接力的邀请他。可是玛利亚却做了一件事情，坐在怎么样，耶稣的脚前。然后耶稣对他的评论是这样，你玛利亚选择了什么上好的福分。什么时候当我们安静等候上帝的时候，上好的福分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我们进到安息里面，不再是一直靠我们的手上所做的事情来证明我们自己，或者来解决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蒙福，我们就不活在蒙蔽里面，你就会知道上帝的优先次序是在我的里面，凡事寻候等候询问上帝，被上帝的灵所充满，重新得力。阿们吗？我们起来敬拜，我们起来回应他。愿主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得力的人。
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触电的安息。
好不好，再一次的将自己的信靠交给上帝，来寻求他，寻求他的面。
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品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 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主面的欢喜。
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主天的安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饮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
我们这时候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先安静享受这个时刻。是宝贵的，上帝，我与你的时间是宝贵的。你让耶稣上了这个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最珍贵、最爱的那一位。你要将这个属天的福分、跟恩典、怜悯，要赐给我们。但有时候，不肯，我们容易在慌乱中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有时候造成很多的麻烦，有时候造成很多的问题。上帝，求你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等候耶和华的是有福的。主，你让我们里面有一颗不可震动的骨，因为你是永恒不改变的上帝。我知道我只要信靠你，很多的事情都有答案。如果你最近正在经历一些事情让你很惊慌受挫，甚至你觉得我没有安息在面对这些事或是人，你可以把手放在心上，我们来为你祷告。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份安息，有时候仇敌窃取了你的平安，仇敌一直在引导你用各种方式来做错误的回应，然后你都已经被仇敌的诡计卷进去了，你想要跳脱出这个诡计的，唯有用上帝的安静等候来面对，因为你必要得拯救。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这些手在按在心上的人来祷告。主啊，是的，我将我们每一个手按心上，甚至心里面也在寻求你的人来说，主啊，我们的心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跟你的时间何等的宝贵跟重要。主啊，当我们的枝子没有连于葡萄树的时候，主啊，求你来修剪我们，来带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原来要真正的回到你的里面，浸泡在你的里面，等候在你的里面，才是我们生命的问题的出口还有答案。主啊，我们遇到很多事情让我们很慌乱，有时候好像一个风暴一样。主啊，有时候好像这个耶稣在船上，可是却兴风作浪一样，你依然安然的在那里躺着，告诉我们说你要得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从主而来的，真正的安息是要来问上帝说，主啊，你对我们的意念是什么。主啊，所以求你教导我，求你指教我，求你让我归回，求你让我不再瞎忙，或是不再瞎眼盲的去做一些不是从你而来的一些回应还有教导。 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到这样的福分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求你来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被你所吸引。主，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爱你。我们求你赐下你的爱，求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求主你重燃我们专一、渴慕、纯一爱你的心，像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去的，主啊，求你夺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向玛利亚献上贵重的香膏在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我知道我们的心常常背离你的旨意，我们静止不肯，我们忙忙碌碌，我们用尽各种的方法，我们用别的事物来取代你，我们就是不肯归回安息，我们就是不肯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亲近你。主啊，愿你向教会，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再忙。主啊，让我们放下一些重担跟思虑，我们专心来倚靠你，来寻求你。唯有你能够使我们得饱足，唯有你使我们能够得痊愈，唯有你使我们能够脱去这重担、辖制和捆绑。主，你亲自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肯在你面前，愿意谦卑来回应你，愿意来寻求你，进入你的至圣所。谢谢天父，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